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总会教育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洛干及奥格登福音研究所圣职唱诗班演出。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We welcome you, brethren.
我们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总会教育大会的圣职大会。大会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大会堂、会议厅、杨百翰大学、马里奥特中心、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和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共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洛干及奥格登福音研究所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奈尔·萨蒙、林恩·霍普金和杰洛·西门，管风琴司琴是安德烈·温斯华。我们将由唱诗班献唱《奋起吧，属神的人》，为本次圣职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七十元莫文亚诺长老做开会祈祷。
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感谢您，感谢您以及您所有的祝福，以及你对我们的慈悲。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圣职，我们非常感谢能有许多的教仪，我们也感谢有许多的机会，请求您帮助我们记得为何我们被案例而能够依照您的旨意去做。亲爱天父，我们今日献上早上献上对您的感谢，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新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们也非常感谢天父保留了
他，
并且能够有他来指引跟带领我们。 我们在这许多年来看到他美好的榜样，他拜访许多的寡妇，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跟随他所树立的榜样。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机会跟这样的特权能够来服务，我们也非常感谢有人生这样的机会。我们也祈求您祝福今天的演讲者，也祝福我们都能够有聆听的耳朵，能够在使他们的信息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并且我们会采取行动。我们特别祈求您祝福我们的传教士，使他们能够受到保护。我们也祈求您祝福那些孤儿还有寡妇。我们感谢您的祝福，我们这样祈祷，并且献上对您的爱跟感谢。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您的爱子的赎罪牺牲。我们爱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other Arnold.
谢谢。我们现在唱诗班将要献唱《天使来自高天》。接下来，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主教团大卫·伯顿主教，以及总会南区年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恩·伯基斯弟兄的演讲。接着，我们将聆听70元约翰·麦德逊长老演讲。向唱诗班献唱。
Descending from the sky. 我亲爱的圣职弟兄们，很感激您在这个身负历史意义的日子与你们一起参加这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都很敬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濒临险境的人。去年年底南加州遭受圣塔安娜焚风肆虐之际，我前往视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我们的教友救灾不遗余力，二是詹明非常感激消防人员。有位屋主谈到消防人员的英勇作为时， 他说这个沙漠的热风呢，以每小时96到113公里的速度燃烧开来。那位屋主说他看到消防队员如何面对一堵三公尺高的火墙，站在净空区后面拿着水管救火。那些英勇的消防队员不时冒着个人的危险去拯救人民和房屋。不论是个人或教会，我们多少都会走过一些危机和危险，就像一些大火一样，有些在来临之际仍然难以察觉，有些需要的是英勇般的作为，但大部分的作为都不太引人注意。因此我们回应的方式就变得非常紧要。今天晚上我的目的就是要向圣职持有人再次强调，要听从先知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方法在应付身体和灵性上的种种危险也是非常稳当的。我来举几个例子来 说明。你们许多人都曾踏上了马威利和马丁 手推车队伍当年走过的旅程，体验那壮烈的救援行动。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救援事件是在我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家母给了我一本书，作者是奥森惠特奈，他后来召唤成为使徒。惠特奈长老的书让我知道了那些救援手推车队伍的英勇事迹都是出自于百翰扬的指示。那些手推车队伍被困在怀俄明的高原上，有些人死亡。百翰扬得知他们的处境，便在1856年10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指示圣徒暂停一切活动，去救援那些被困在高原上的人。反应非常热烈，惠特奈长老记载说，这些勇敢的人都怀着英雄气概，因为他们是冒着自身性命的危险在严寒的冬天去对抗高原上的暴风雪。他们不但因此名垂千古，也因及时的行动确实拯救了数百个人的生命，赢得了他们无限的感激。家母之所以给我那本书的原因之一，是惠特奈长老在书中特别提到了我的外曾祖父大卫甘，因为他在17岁那年参加了那次的救援行动。当时救援人员在营救手推车队伍时，大部分的时候都与深厚的积雪与严寒的气候搏斗。大卫和他的同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协助背负许多先驱者跨越冰冷的浅水河。这项忠实的记载使我深受感震撼。以前我总希望能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来表明我对主的忠诚，但有一次与外祖父谈话时，他说百翰扬派他的父亲大卫和其他男青年展开救援行动时，曾指示他们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尽一切所能去拯救手推车队伍。他们英勇的举动是为了跟随先知百翰扬，借此表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外祖父告诉我，坚定而忠信地跟随先知的忠告，才是我真正要从外曾祖父所做的服务中学到的教训。正如大卫和他的同伴在协助拯救先驱者时表现的英雄气概，今天要听从先知的忠告，也需要十足的勇气。旧约圣经里有个常被人引用的故事，就阐明了这项原则。亚兰国的一位元帅乃曼患了大麻风，得知以色列有位先知以利沙可以治好他的病， 以利沙派使者传话给乃曼，要他到约旦河里沐浴七回。起初乃曼因这番话而发怒，但他的仆人说，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后来乃曼听了先知以利沙的忠告，终于得以洁净。你们这些年轻的甚至持有人也可以像乃曼一样渴望做一件大事，或像手推车救援队那样从事一些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其实你们应该下的决心是听从先知的忠告。总会会长团一再重申，要提升那些被推荐去传教的年轻人的配称程度。因此你们的目标之一应该是不沾染世俗的罪恶，以符合传教事工的高标准，准备好自己去传讲福音，在灵性上拯救天父的一些子女。这不但有意义，也赋予英雄气概。你们都有能力迎向这项挑战。有史以来，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教会的元首，就一直给我们先知针对将来的危险给我们的忠告和警告。主在造义和圣约第二十一篇特别提到先知，他说要听从他在完全圣洁的行走在我们面前时所接受并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你们要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今天早上我们很荣幸能在一场庄严集会中支持多马孟书会长为我们的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本教会在这福音期的第16任总会会长。在这场圣职大会中，我们稍晚将蒙福听到他以总会会长的身份在总会教友大会中所做的第一篇演讲。不论是仔细聆听他的教导，或我们对演讲的感受为何，我们都会以行动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我内心深处深爱并感激我们的前任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直到永远。但正如我们内心总有空间来容纳来到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子女，我们对主召唤来领导他教会的每一位先知也怀着同样的敬爱与忠诚之情。先知得到启示以及真知灼见，帮助我们确立优先顺序，保护我们免于危险。例如在1918年到1945年间担任先知的希伯郭会长得到启示，强调要遵守智慧，那是主启示给先知约瑟的一条带有应许的原则。他强调不抽烟不喝酒的重要，又指示主教在圣殿推荐书面谈时要复习这些原则。当时的社会不但认为抽烟并无不妥，甚至还认为是时尚的表现。医学界也认可抽烟并无大碍，因为科学研究是在许多年后才证实抽烟与癌症的发生有关。郭会长大声疾呼后，我们就因禁绝烟酒而闻名于世了。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各地普遍都在使用非法药物。尽管有些教友不听劝告，但大多数的后期圣徒青年还是能够避开毒品的伤害。遵守智慧语给我们的教友，尤其是青少年，打了抗拒毒品的一支预防针，免于后续的健康问题和道德危机。不幸的是，使用毒品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又死灰复燃了。今天遵守智慧语依然能够使你免于今生可能遭遇的最严重危险。先知有时会以其真知灼见帮助我们确立现在和未来都适用的优先顺序。举例来说，大卫·奥麦基会长是1951到1970年间的先知，他尤其强调的是家庭的重要。他教导没有任何成功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他鼓励教友要多培养宗教方面的习惯，借此巩固家庭。他过世后婚姻制度濒临瓦解，他的教导却成为 保护家庭的盾牌。由于麦基会长的教导，后期圣徒强化了他们对家庭及永恒婚姻的承诺。我们是这教会的圣职持有人，跟随先知是我们的神圣责任。我们支持孟书会长和他的两位副会长艾琳会长和乌西铎会长，希望你们年轻人都知道，多玛孟孙会长从青少年时起就被主所培养以担任先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海军服完兵役后，以22岁的年龄被安立为主教，后来又担任支联会会长团成员。32岁时他和妻子法兰斯一起到加拿大担任传道部会长。36岁时他被麦基会长召唤为使徒，是过去98年来年纪最轻的一位使徒。他的服务年资超过44年，过去22年来他担任过泰福彭顺会长、豪会洪德会长以及戈登辛格莱会长的副会长。教义和圣约第81篇是写给总会副会长的指示，谈到重要的圣职原则。第一项指示是忠于劝告。孟孙会长向来对每一位他所服侍的先知都忠于劝告。总会会长团在所有重要的决定上齐心合力，为我们全体圣职持有人在管理教会方面树立了榜样。第二项指示是传播福音。孟孙会长一生都是伟大的传教士，他热忱地担任传教士、督导传道部门的事工，履行身为传道部会长的召唤及训练。他对新的传教士指南《宣讲我的福音》一书贡献良多。除了提供许多宝贵的内容外，他还鼓励我们加入一些实际情况，让这本指南更显生动有力。他用印刷界的专业眼光使排版设计更加精美，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第三项指示是因此要忠信，善尽我指定你的职责，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的生活正面临严重问题，我们这些圣职领袖、父母、朋友及家庭教导教师，只要提供基督般的关怀，就能变得像那些救援手推车队伍的人一样。孟孙会长在救援方面所做的努力一向都特别值得效法。他在担任主教时学到要施助他智慧中的校友，他也一直与那些教友的子孙保持联络，为他们服务。尽管他工作繁重，但对于他担任主教期间的84位寡妇，他都一一在他们的丧礼上致辞。他用很特别、很个人的方式去关怀贫困者。他督导人道救援工作，造福世界各地的教友和其他信仰人士。他亲自施助，就像基督一样，为无数人带来了戒慰与平安。我有个朋友，他的孙子在悲惨的意外中丧生。他告诉我，他的悲伤无人能够理解，但是孟孙会长的探望把那难以承受的悲伤化成了超乎想象的平安。孟孙会长亲自探望生病和患难的人，用心程度可谓非比寻常。孟孙会长尽其所能地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他出色地光大了身为总会会长团副会长的召唤，他勇敢地履行了所有使徒的首要职责，在全世界为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今年2月，我以12使徒最资浅成员的身份，在盐湖圣殿楼上首度参与总会会长团的改组事宜。当每一位12使徒一致地支持孟孙会长为主的先知及本教会总会会长时，我体验到了圣灵的证实。我很感激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也感激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最伟大的拯救者耶稣基督，透过赎罪援救我们脱离今生身体及灵性方面的危险。他是我们的中保。我这样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Good evening.
晚安。今晚谈到了经文，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以及并且凡事都要记得贫困和困苦的人。在我们回顾去年在人道救援方面所做的努力时，这两节经文别具意义。最近在对总会福利服务委员会做人道救援简报时，当时的委员会主席戈登·辛格莱会长对促成这些援助行动的教友和教会外人士所做的慷慨付出，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意。我们在此仅代表总会福利服务委员会向今天许多成为好心撒玛利亚人的定额组、妇女会、女青年小组、个人及家庭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教会在2007年的救援对象有在五个国家发生的大地震，在六个国家的重大火灾，在18个国家发生的饥荒，以及在34个国家发生的水灾和严重的暴风雨。教会和教友共计在52个国家所发生的172件重大灾情中提供援助。这一年几乎是每两天就发生一件灾难，这正是忙碌的一年，我们有许多机会为人服务。除了援助各种天灾，有数千件以公共卫生为主题的计划也在去年进行了。在25个国家里，有100万以上的人受惠于教会赞助的洁净用水计划。在60个国家中，有超过60,500人获赠轮椅。今年初，内人和我以及南美洲北区会长团陪同哥伦比亚的第一夫人出席了一场轮椅的赠与仪式，看到在场的受赠者与赠与者同时表达感谢之情时，真是令人感动落泪。在11个国家中，有54,000多人的视力如今已获得改善，有超过16,500位的医疗专业人员接受过新生儿急救训练，然后再由他们去训练更多的人。在防治麻疹的工作方面，在10个国家中，有280万的儿童和青少年接种了疫苗。这种种救援的成效已在85个国家直接帮助了接近400万人。2007年8月，在秘鲁南部，一场强度高达 8.0 的强烈地震造成了520人丧生，超过58,000间房子被震毁。秘鲁利马的29个支联会展现了无比的爱心和关怀，对灾区中的支会区域提供了基本的救助。我们在优秀传教士的协助下，正在推动一个计划，要帮助人们重建家园、整顿生活以及整修几所学校。我们最后可能要盖多达400间房子，而大部分的工作都由个人、朋友和家庭来完成，并由亚伦·雷顿长老夫妇负责督导、协调和训练的工作。去年底，气候干燥，再加上强风吹袭，南加州接连不断地发生大火灾，迫使超过100万人撤离家园，至少有1,500栋房屋被毁。教会采取的救灾行动是提供清洁用品、带毯子、卫生用品袋以及食物。有超过5,000名的教友和传教士伸出援助之手，协助清洁、烹饪、安慰和照顾灾民。有一封感谢信函写道：请向所有在我社区内辛勤工作的后期圣徒转达我由衷的谢意。摩尔门教徒在这里不断地给予食物、拥抱、祈祷，还协助修复和清理房舍， 他们在圣地亚哥山区里鼓舞了我的社区，服务心灵，重建家园。回想起那次经验时，一位智联会会长报告说，其中一项服务计划是要协助清理当地浸信会教堂附近的区域。我们指派25个青年去，浸信会教友说他们会为我们准备很多甜甜圈和咖啡。我们告诉他们说，咖啡大概会放到发霉，但是至于甜甜圈，准备的再多，我们的青年都可以如数清光。几场豪雨造成了美国中西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地区泛滥成灾。义工带去了由主教仓库所提供的补给品，帮助了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们。当教会在俄亥俄州芬德雷的代表捐款给当地的红十字分会时，有一个人经过那里，看见他们都穿着黄色的摩尔门援助之手圆领衫，便走进来出示了照相手机里有一张四个人穿着援助之手衣服的照片，说这四个人拯救了我的家园。然后他拥抱在场的每一个人。一批食物被运送到当地的食物储藏库时，那里的经理露出吃惊的表情，说道，你们怎么知道的？我刚刚才送出最后一条面包，正想把门锁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需求？教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联手消灭每年造成将近100万儿童死亡的麻疹。有54000位教友义务参与此项服务工作。一位在奈及利亚的教友写道，我们挨家挨户走了一个又一个的村落。一位妇女告诉我们，她有3位孩子死于麻疹。他说话时的态度是那么样的宽容悲悯，以致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来，而我也不例外。我们的一位义工表示，你为自己所做的事会随着你的过世而消逝，但是你为别人所做的事却会变成你个人的传说。4年来，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协助在南亚和印尼受到海啸侵袭的灾民，出钱协助建造了902栋住家、3个社区中心、24个村落供水系统、15所学校和3个医疗中心。一位社区领袖说道，社区的民众对拥有社区中心感到快乐和蒙福，那是一个我们可以用来祈祷、用来教导子女的地方。感谢贵教会为我们人民建造这座中心，我们会祈求神祝福贵教会在未来能成功。谢谢你们。教会在伊索比亚协助了当地社区获得干净的饮用水，教会负责挖凿水井和建造储水塔，当地社区则组成水源委员会，挖掘水管来埋水管，以便将水从水塔输送到每一个村落。有些时候要挖掘长达5公里的水沟，有些社区无法完成挖掘水沟的工作，因为土质干燥、坚硬又满是粘土，挖掘工作非常困难。在某个社区中，一所拥有1500个学生的学校暂停了一般学校活动一段时间，每一个人都参与剩下的挖掘水沟工程。他们工作的时候，社区的民众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曾经一度有绵延约2公里的人长的人群一起在挖掘。感谢各位的同情、善心和慷慨解囊，愿我们能继续向前推进，减轻邻人的负担，鼓舞和协助受难的人，捐助贫穷者，伸出我们的援手。我见证主耶稣和他的福音的神圣性，也祈求当我们默默行善时，能持续享有身为真正门徒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an Aaronic priesthood young man,
我还记得自己刚被安立为执事，成为亚伦圣职男前时的那种兴奋之情。我满心期待能履行自己在圣职上被指派的工作。从我还是儿童会里的小男孩时，就开始十分留意知会中的执事。我非常期待自己满十二岁那天的到来，我可以接受圣职，传递圣餐。这天终于来临了。父亲当时是知会的主教，在他安立我成为执事之后不久，我便觉得自己虽然才刚成为执事有点紧张，但已经准备好去履行我的职责了。我属于亚伦圣职定额组织，和我定额组的成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在自己的圣职职责上一同学习，一同服务。当时友情和定额组的兄弟情谊，在我青少年时期里一段不同的滋长。我们都是好朋友，而且在定额组活动中一同体验享受美好时光。有个安息日，在温馨且漫长的圣餐聚会后，主教团里的一副主教要我和他私下谈谈。在这是未经事先安排、简短而富有深意的圣职面谈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而我的人生也因思考他所提的问题而深受祝福。当时佩曼弟兄注视我的眼睛问我说，迪恩，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寂寞了好一会后，他简洁有力地提醒我说，你是雷德·伯基斯的儿子。那问题的深刻意义在我心中燃烧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青少年时期都常常思考着这个问题，这位好弟兄所问的问题，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在我的一生中一直给我灵感，当我知道前进的方向，也帮助我立下承诺，要敬重和光大我的家庭及圣职。今晚我要问你们每一位亚伦圣职男青年的，正是在我男青年时期所被问到的同一个问题，你知道自己是谁吗？知道自己是谁会让你的灵性坚强稳固，并且坚守自己的圣职职责。你们会变得信心坚定，决心要做正确的选择。你们会有勇气能为你们知道正确的事挺身而出，同时也知道持有神的圣职是个特权，让你们有权柄能奉神的名行事。摩尔门经中伟大的传教士艾蒙是拉摩纳王忠心又勇敢的仆人，他奇迹似的保住了拉摩纳王的羊群，而且全力服侍国王。当拉摩纳王听说了艾蒙的英勇行为时，不禁要问艾蒙到底是谁。艾蒙说，看啊，我是个凡人，是你的仆人，无论你要我做什么事，只要是对的，我都愿意做。国王听了这些话，再次觉得惊讶，因为他看到艾蒙能洞察他的想法。尽管如此，拉姆纳王终于开口对他说，你是谁？你是那位通晓万事的伟大的灵吗？艾蒙回答说，我不是。艾蒙于是解释自己是谁，他这样说道，我是个凡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我蒙他神圣之灵的召唤，把这些事教导这人民。艾蒙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了解我们是谁，乃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追寻。身为父母和领袖的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努力帮助我们所爱的人，去了解并且知道我是谁。这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的答案，我要问你们亚伦圣职男青年，你们要怎样知道自己是谁，并获得这样的一颗见证？请想一想以下三个问题，并在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时思考相关的重要原则。首先，你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吗？你的确是神的儿子，他在前身创造你的灵体，身为他的孩子，你可以确定你有神圣永恒的潜能，并且当你真心努力去发挥潜能时，天父必定会帮助你。知道天父爱我们，而且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这给了我们力量、安慰和希望来度过今生。我们在约翰一书的书信中读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对慈爱的天父而言非常重要。男青年们要随时祈祷，你们早晚的祈祷将帮助你们知道你们是神的儿子。第二，你们知道自己在神的计划中是谁吗？阿哈玛所谓的伟大的幸福计划，乃是神为你以及我们每个人所准备的计划。遵行这个计划，可让我们每个人在今生得享幸福，并在死后回到他的面前。天父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打开死亡枷锁，并为我们和全世人赎罪。天父对我们每个人的爱的伟大表现，就是让救主为我们赎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解、相信并明白救主的使命，会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你们被送到世上家庭，有家人乃是天父计划中的一环。你们在神的计划中订立的圣约，不论是个别订立还是全家一起订立的，都会让你的家人以及神的家族永远连结在一起，直到全永恒。要光宗耀祖，并且要敬重所继承的姓氏，要奉行神的标准与诫命，让别人从你们的生活标准中知道你们是谁。这些标准都可以在巩固青年册子中找到。要研读、沉思并遵行这些神的标准，这些都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第三，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你们知道自己是谁吗？你们已经受洗，也接受了圣灵。你们是耶稣基督复兴教会的教友，这是他的教会。他已赐我们神的先知来教导、引导和指引我们，并且指导他在世上的事工。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乃是我们这危险的日子中的先知，要倾听他所说的话。他和其他现代先知的教导会让你们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要如何变得像救主一样。你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的教会的教友，以蒙案例持有神的圣职。孟孙会长曾经说过，我们都被托付持有圣职，奉神的名行事。我们接受了神圣的托付，神对我们的期许很高。你们属于男青年组织中的一个圣职定额组，你们会在其中感受到其他圣职持有人的兄弟情谊和友情。定额组会保护你们，让你们不受世俗的影响。你们可以彼此服务，参与圣职的各项教义。你们也会在自己的定额组中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原则，这会帮助你们了解自己是谁。男青年们要光大神的圣职，我见证知道自己是谁，并遵守你们与主之间的承诺和圣约，将会带为你们的一生带来幸福。愿我们都能了解并且知道自己是谁。愿今晚我们所感到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eloved brethren,
各位亲爱的圣职弟兄，我今天的演讲是要针对每一位参加这场总会圣职大会的12岁执事讲话。不论你们身在何处，我都感谢你们的出席。我要告诉你们，或者是说提醒你们，戈登·辛格莱会长在他12岁时像各位一样担任执事时的经验。从他的传记中我们读到，他被案例为执事后不久，跟着父亲出席第一次的支联会圣职大会。当他在第十字支会会堂的后排座椅上坐下时，觉得有点不自在。那时他父亲是支联会会长团的一员，正坐在台上。 聚会开始时，那三四百位出席的弟兄们全站起来，一起唱威廉·腓普的胜利颂，赞美与耶和华相通达的人。耶稣高立他为先知先见，蒙神祝福，最后福音期开始，万王称颂，全民内心敬重。辛格莱会长在回忆这次的经验时说道，当我听到这些忠心的弟兄唱歌时，有些东西在我心里产生变化，歌声感动了我的心，给我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我深受感动，不只是情绪上的，还包括属灵上的。在那之前，我在教会里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坚强的信念，就是在他们所歌颂的那个人的确是神的先知。我当时借着圣灵的力量得知，约瑟·斯密的的确确是神的先知。就像辛格莱会长12岁担任执事时的经验让他毕生难忘一样，我祈求此刻你们正在经历的一切也会让你们毕生难忘。现在我要邀请所有的人来看看这座不同寻常的青铜柱像，它的标题是执事的长条椅。至于看不到影像的人，我来描述一下，这座执事的长条椅所呈现的是五位执事坐在教堂的长条椅上，在无意间被捕捉到了场景。在你们注视这五位执事时，你们看到什么？现在我要读出本教会两位前任总会会长的话，然后我会稍微改一下我的问题，你们可以看到什么。约瑟·斐廷·斯密会长宣告说，我们的年轻人是来自天上的高贵人物，是精选的世代，有着神圣的使命，他们的灵体被保留到福音复兴的今日才来到世上，是因为主需要勇敢的仆人来推进他在后期时代的伟大事工。宾塞甘会长宣告说，我们是在抚育优越的一代，他们有特别的事情要去做。想这些先知的话语，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超越这长条椅上的五位执事，把所有的亚伦甚至男青年都收入眼底，你们可以看到什么？我相信也祈求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神圣的潜能，看到他们以圣职持有人的身份出去，用传教士的身份借着灵向世上的万国宣讲永久的福音，看到他们成为忠信的丈夫和父亲，是这后期时代神教会及国度中勇敢的仆人及领袖。若要更具体地想象这精选及高贵世代的神圣使命，我们只要想想12岁大的耶稣跟着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庆祝逾越节的情景。这名12岁的男孩是谁呢？他的使命和命运为何呢？他又是如何来履行他的使命呢？我们所要宣告的已经在经文中证实了，他就是过去及现在都是耶稣基督活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圣化世界，洗净世界的一切的不义，使人类得与经由对他名的信心而得到救恩。他年轻时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与他的弟兄们一起长大，渐渐强壮。等候主差他做事工的时候来到，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确实地，他受尽各种试探，但他不予理会。当他面对路西弗这位万谎之父和一切正义的敌人时，耶稣不仅因经文的知识而受到保护，也因为他绝对服从父的话语，行父的旨意而受到保护。他下令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现在关于他如何完成使命，请想想耶稣这些话。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按照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我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有能力完成我们的使命和命运，因为主已经很明白地告诉先知约瑟司密，主实在这样说，事情将是这样，每个离弃他的罪归向我，呼求我的名，服从我的声音，遵守我的诫命的灵魂将归向父，而在适当的时候获得他的完全。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的确是神的先知，他与他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里的弟兄们都是先知、先见、启示者。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我们邀请唱诗班及会众一起唱《以色列长老们》。接着，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为我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会长为我们演讲。
Thank you.
My dear brethren, I feel.
我亲爱的弟兄们，当我们这群神的圣职持有人齐聚一堂时，我能感受到各位的力量及良善。感谢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祈祷以及你们侍奉主的心愿。多马孟孙会长召唤我担任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已经有两个月了。我相信此一召唤让许多人感到惊讶，我自己也非常意外。事实上，我应该算是全世界第二个感到惊讶的人。最惊讶的是我的太太。在十二使徒于圣殿开会支持孟孙会长案例，并选拜他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的那一天，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举手支持我挚爱的朋友及领袖。孟孙会长被支持后，他宣布了自己的副会长。艾宁会长被召唤并不令人意外，他是位才德兼备的人，是担任第一副会长的绝佳人选，我爱他也钦佩他。接着孟孙会长宣布他的第二副会长，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熟？那居然是我的名字。我张望整个房间，不确定自己听到的是否正确。弟兄们的笑容及孟孙会长的辞言向我证实，我的人生又将有了改变。我们都很感谢及怀念辛格莱会长，他一直不断地造福我们的生活。孟孙会长是我们这个时代神的先知，我尊敬他，并且保证会为这伟大的事工尽心、尽能、尽意、尽力。1979年，一架载了257名乘客的大型客机从纽西兰启程，打算飞往南极观光，然后再飞回纽西兰。然而，在机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修改了飞行坐标，虽然只是改了两度，却导致飞机偏移了机师原定的航线，往东偏离了45公里。当他们靠近南极时，机师为了让乘客能更清楚看见地面景观，降低了飞行的高度。那两位机师虽然经验丰富，但是从没有飞过这条航线，也无法知道由于坐标错误，他们正直接冲向埃里博士山。那是一座矗立在冰原上，标高超过3700公尺的活火山。当机师继续向前飞行时，由于覆盖在火山上的白色冰雪与山顶上皑皑白云混成一片，以致机师还以为他们是飞在平坦的地面上方。等到仪器铃声大作，警告他们就要冲向山峰时，已经太迟了。飞机撞上火山壁，机上的人全数罹难。造成这场不幸悲剧的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一个仅仅偏离几度的错误。我从多年来侍奉主及无数面谈的经验中学到，无论是个人、婚姻或家庭，那决定我们会幸福或悲惨的差异，往往就在于那仅仅偏离几度的错误。以色列王扫罗的故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扫罗的人生一开始非常看好，但后来却以悲剧收场。扫罗起初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扫罗是主亲自拣选来做王的，他具备了每一项优势，有将硕的身体，有显赫的家世。当然，扫罗也有弱点， 但主应许会祝福他，支持他，使他昌盛。经文告诉我们，主应许会一直与他同在，赐给他一个新的心，使他变成新人。扫罗有主的帮助时，是一位明君，他团结了以色列，击败了侵略他们领土的亚门人。但不多久，他面临了一项巨大的难题，也就是军容可畏的非利士人带着战车和骑兵，而且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以色列人非常畏惧非利士人，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中。当这位年轻的国王需要帮助时，先知撒母耳传话来，要扫罗等待他前来献祭，好得到主的忠告。扫罗等了七天，撒母耳却一直没有来。最后，扫罗觉得等不下去了，就集合了人民，做了一件他自己没有圣职权柄去做的事。他自行献祭了。撒母耳抵达时，非常伤心。他说道，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先知撒母耳在那一天看出扫罗的性格中有一项严重的弱点，他一受到外在压力就丧失了自制力，未能持守在正道上信赖主和他的先知，也没有遵循主所建立的模式。那架飞往小小的错误会大大影响我们的一生。那架飞往南极的飞机只偏离了几度，而扫罗未能坚守先知的忠告也只是短短的时间。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微小差异，日积月累下来，就会对我们的一生造成巨大的影响。让我和你们分享我是如何教导年轻飞行员相同的原则。假设你们从赤道上某一座机场起飞，想绕地球飞行，但你们的航道偏离了一度，仅仅一度。等你们再回到相同的纬度时，你们会偏离多远呢？几英里吗？100英里吗？答案可能会让你们非常惊讶，只差一度就会让你们偏离航道将近800公里。对于喷射机而言，那是一个小时的航程。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人生以悲剧收场，但有太多时候我们却像那班观光客机上的机师和乘客一样，出发时以为会是一场精彩的旅程，但最后我们发现到仅仅偏离几度就会为我们的灵性招来大灾难，但那时已为时已晚了。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义略有出入或稍微偏离，可能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悲惨的结果。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自制力，当机立断，及时修改，回归正道，而非坐着等待，寄望错误会自行改正。我们拖延改正的时间越久，所需要做的改变就越大，回到正当上所需的时间也就越长，所以要小心了，否则情况可能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各位圣职弟兄都已受到附托，要承担重责大任， 请想想看，我们的天父将天使施助和预备福音的权钥交托了你们年轻的执事、教师和祭师。你们麦基洗德圣职弟兄也接受了一项誓约和圣约，而其中的应许是，只要你们光大自己的圣职，就能拥有父所拥有的一切。主提醒我们，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圣职持有人肩负着重责大任，要成为世人良善的榜样。我们若能迅速地辨认出那些试图引诱我们的种种危险及影响力，努力避免偏离主的道路，并勇敢地听从圣灵的提醒，果断地做出改变来回归正道，就是符合天父的期望了。拜现代科技的奇迹所赐，这场大会会被翻译成92种语言，对96个国家传送。许多弟兄们是透过网际网路来参加总会教友大会。诸如此类的新科技使福音信息能传播到世界各地。教会的网站就是一个美好的例子。这项资源能让你们运用新科技来寻求灵感、协助及学习。这些网站对各位圣职持有人、你们的家庭和教会而言都是一大祝福，但是要小心，这些新的科技也可能会使得邪恶的影响力因此进入你的家中。往往只要点一下滑鼠，危险的陷阱就出现了。色情、暴力、不符合神性的东西会毁掉家庭、婚姻及个人生活。这样的危险会透过许多媒体而来，包括杂志、书籍、电视、电影、音乐及网际网路。主会帮助你们察觉并避开这些危险，但你们需要及早辨认出来这些危险，确实修正航线，才能留在福音的光中。小小的决定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后果。上网到陌生危机四伏的聊天室，可能会使你招致严重的伤害。将电脑放在家人进不去的私人房间里，也可能会开始把你带向一趟欺瞒家人的危险旅程。但主所要求的不只是外在的行为，他也希望我们能在内心的思想与情感上与律法的精神保持一致。神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身为神的圣职持有人，我们都有责任，也有能力主宰我们自己的方向。主说，看啊，凡事都要我命令是不宜的。世人应当热心做好事，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做许多事，促成许多正义，因为他们都有能力，他们是自己的主宰。我们的天父在我们来到尘世之前就知道负面的势力会引诱我们偏离正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得以改正的方法，借由真诚悔改这项慈悲的过程，以及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的罪能得到宽恕，使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愿意悔改，就是表示我们感谢神的恩赐，也感谢救主的爱，以及我们所做的牺牲，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诫命和圣职的圣约正是在考验我们是否有信心愿意服从 也考验着我们是否爱神、爱耶稣基督，而更重要的是，诫命使我们有机会体验到来自神的爱，也使我们有机会在今生和来世得到完全的喜乐。神的这些诫命和圣约就犹如来自高荣国度的导航指引，可带领我们安全地前往永恒的目的地。那是一个荣耀美丽的超乎理解的境地，值得我们付出心血，值得我们现在就下定决心去修正方向，持守在正道上。请记住，将来能住在天国里的不是从没有犯过错的人，而是那些在知道自己偏离正道时能迅速修正回到福音真理之光的人。我们越珍惜和服从先知的话语，就越能察觉自己是否偏离了正道，即使只是仅仅偏离了几度而已。弟兄们，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因为一直没有适当的修正航道，以致现在认为自己已离开主的道路太远了，无法回头。我要向这些人宣告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救赎和救恩的福音。无论你们偏离航道多远，无论你们多么迷失，回来的路是确实而清楚的。来吧，来认识天父，献上你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要有信心，并且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无限赎罪具有洁净的力量。只要我们能认罪悔改，信实而公正的神必会宽恕我们，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这或许不是一条容易的路，需要自制和决心，但其终点是难以形容的荣耀。你们并非注定要以悲剧收场，许多人都渴望协助你们，其中包括你们的家人、主教、支联会会长、定额组领袖以及家庭教导教师。当然，你们最好的朋友是宇宙间全能的创造主，你持有他的圣职，他了解你的忧伤，他了解你的苦处，他和天父会祝福你、安慰你并增强你。当你努力匡正自己的道路时，他会与你同行，一路扶持你。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天父精选珍贵的儿子，他也将圣职的神圣力量托付你们。请勿偏离航道，就算几度也不可以，要听从主你的神，他就必像应许扫罗那样的应许你们，给你们新的心，使你们成为新的人，并永远与你们同在。我见证天父认识我们，也爱我们。我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本教会的元首。多马孟孙会长是神今日的先知。我亲爱的朋友和圣职弟兄们，我爱你们，也感谢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晚上我的目标是要帮助各位对自己更加有信心，知道自己一定能够配称获得那随着圣职的誓约和圣约而来的各项祝福。正因为此誓约和圣约的可能后果有其重要性，因此你们需要经常地巩固信心。主已经说得很清楚，只要我们的生活与这誓约的和圣约相称，就能获得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恩赐永生， 而这正是麦基洗德圣职的目的。我们的天父以罗心透过誓约应许我们，只要我们遵守在接受圣职所立的圣约，并在圣殿教义中更新这些圣约，就必获得他圆满的荣耀，过着像他一样的生活。我们必蒙福印证成为永恒家庭，享有永恒增加的应许。可以预期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祝福，后果就会很悲惨。对于这点，主也说得很清楚。以下这些经文是男青年在即将接受麦基洗德圣职时，他们的领袖会读给他们的话。你们可能会想起最初听到这些经文时的感受。这些话语是救主耶稣基督透过约瑟·斯密先知赐给我们的。还有，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主说。因为接受我仆人的，就是接受我；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父；凡接受我父的，就接受我父的国度。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这是根据那属于这圣职的誓约和圣约而来的。因此，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父的这个誓约和圣约，那是他不能破坏的，也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凡接受圣约后破坏圣约，并完全背离圣约的，今世和来生都得不到罪的赦免。凡是不归向你们所接受的这圣职的人有祸了。现在我用发自天上的声音，将这圣职证实给你们今天在场的人，甚至我已吩咐天君和我的天使看顾你们。现在我给你们一条诫命，要留意你们自己，要勤奋注意永生的话语。我在男青年时代初次听到这些话，如果你们也像我那时一样，可能会觉得接受麦基洗德圣职的这项挑战似乎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至少基于两个理由，你们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因为没能遵守这誓约和圣约，或是决定不接受这圣约所会受到的惩罚而感到气馁。既然无论是接受了誓约和圣约后觉得太困难，还是根本誓也没事就放弃，这两者的惩罚都一样，那么毫无疑问的，对于你我来说，最稳当的办法莫过于去接受这神圣的圣职，然后试着用全部的心力去遵守这圣约。如果我们选择不去尝试，当然就会失掉那获得永生的机会。如果我们试着去做，并在神的帮助下做到了，就必获得永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你现在就要下定决心，甚至用全部的心力，让自己有资格订立这项誓约和圣约，并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因为神应许，只要你运用信心，就必获得援助和力量来帮助你获得成功。容我说明一下，怀着信心前进时会接受到哪些祝福。首先，你会有机会选择是否要订立这誓约和圣约的这个事实，正证明了神拣选了你，他知道你有能力也有才干。你在灵的世界与他同在时，他就已经认识了你，因着他的预知，他知道你有多少力量，他让你找到了耶稣基督的真实教会，有机会获得圣职。你大可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这些都证明了他对你有信心。其次，在你试着去遵守你的圣约时，救主应许会亲自协助你。他说，在你尊重圣职向前迈进时，我也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面前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拖着你们。各位也许像我一样，有时需要神向你再度保证，你一定会有力量去履行此一神圣圣职的各项责任。主已预见到你会有这种需求，他说，凡忠信得到我说的这两种圣职，又光大他们召唤的，会被灵圣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我在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中见识到这项应许的实现。我有位朋友曾担任传道部会长， 他告诉我说，在那段服务期间，每一天结束他都累得只能勉强爬上楼睡觉，心里想着自己是否会有力气撑过第二天。但到了早上，他发现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恢复了。这一点各位也可以在年迈的众先知身上看到，他们每一次站起来为主耶稣基督和复兴的福音做见证时，似乎都恢复了气力。这项应许是赐给那些怀着信心前进和从事圣职服务的人。你们也获得应许，会得到力量去做见证，并在这个过程中被洁净，因而准备好接受那应许给你们的永生。因为我要用这条诫命来宽恕你们的罪，你们要在庄严和祈祷之灵中保持意志坚定，要为那传给你们的事向全世界作证。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凡你们不能去的地方，就要把你们的见证传去，好让那见证从你们那里传给普天下所有的人听。除了这应许外，主还说出以下的话，表明他以你们为荣。你们是我父给的，你们是我的朋友。遵守圣职的圣约，还会获得另一项使你振奋鼓舞的美好祝福。圣职服务会使你准备好生活在永恒的家庭中，它会使你对于成为一位丈夫、父亲、儿子或兄弟的含义另有体认。当你感受到信心增长，一发相信透过麦基洗德圣职而来的永恒而来的永生应许是真实的，你的心中就会有这样的改变。当先知约瑟·斯密首次教导帕雷普瑞特永恒家庭的教导时，帕雷普瑞特就体会到了这样的改变。他说，我从约瑟那里第一次听到永恒家庭组织以及两性在那无以形容的亲密关系中永恒结合的概念。这亲密关系除了具有高度智能、高尚而心地纯洁的人以外，无人知道如何珍视，且是每一件足以称为幸福之事的根本。我从他那里学习到，我可以在今生及全永恒中保有我的爱妻，而那使我们心心相印的默契源自于神圣而永恒的爱。我从他那里学习到，我们可以培养这些情感，在其中成长茁壮，直到全永恒。那时我们永无止境的结合的结果，就是后裔将如天上众星或海边的沙一般繁多。我以前也爱过，却不明白为什么，但现在我爱，纯净的爱，那是一种高尚而崇高的感觉。我感觉到神确实是我天上的父亲，耶稣是我的兄长，而我的爱妻是我不朽的永恒伴侣，是仁慈的施助天使，赐给我作为我的安慰，我永远的荣耀冠冕。我亲自目睹到，用信心履行圣职的服务，就会有这样的效果，使我们的内心和情感有所变化。今天听到我话语的男青年都可确信，只要尊重圣职，就会获得保护，免于诱惑，不去沾染那遍布我们周遭的性罪。今天晚上听到我话语的亚伦圣职持有人，只要对那透过永恒圣职而来的确实永恒酬赏怀着更坚定的信心，就可能获得力量去了解每位神的女儿的真正价值，也能在延续后裔的应许中了解这正是保持自己纯洁无瑕的一个好理由。对这誓约和圣约怀着信心，同样的会引导我们培养出那永恒家庭所不可或缺的仁爱之情。我们在接受圣职时立下的承诺之一，就是要看顾他人。我曾经看到圣职持有人在增长信心中的仁爱之情后，怎样带来了奇迹。你们许多人也曾见过，许多教会外人士也都见过。有一次我造访戈登辛格莱的办公室时，正巧他必须接一通电话，他简短的通过电话后就继续向我们谈话，但他用了时间解释说，打那通电话来的是美国总统，他正搭乘空军一号飞越犹他州，要前往华盛顿， 总统打电话来向辛格莱会长致谢，感谢甚至持有人在飓风善后时所做的服务。那位美国总统说，我们可以这么快聚集那么多人去救助他人，这真是一项奇迹。也许那是使那位美国总统深有所感的是他所以为的我们杰出的组织技巧，那只是奇迹的一部分。之所以会有奇迹，大半还是因为那数百名或数千名圣职持有人，他们对圣职的誓约和圣约怀着无比的信心，造成奇迹的不在于他们的组织方式，而是他们对圣职的誓约的信心驱使他们长途跋涉，用很长的时间忍受各项艰难，代表主耶稣基督来照顾那些极度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在提供圣职服务的同时，也培养那要在城市家庭及永恒家庭中成为杰出丈夫、父亲、儿子和兄弟所需要的能力及仁爱之情。这些圣职服务的事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我们以神在世上的家庭的弟兄姐妹身份向他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今晚我祈求各位能够下定决心，在今后的每一天怀着信心前进，遵守与神所立的圣约。你们可以借着一些简单的事情做到这一点。你们可以像我认识的那位圣职持有人一样，每次在圣职服务中见到他时，他会问我外婆好吗？就我所知，他从未见过我岳母，但不晓得他怎么知道我岳母病了。我真的说不出来这件事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我目睹神的手正以关怀和慰问伸向我和我妻子。你们每次和圣职持有人一起聚会时，也能带来同样的影响。只要你们经常想到你们已立下的圣约，要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协助他人背负重担，只要你们这样做，就会培养出必要的特质，使你们够资格成为永恒家庭中的丈夫、父亲和兄弟。你们还可以做另一件事，你们可以研读神的话，不是为了自己受益，也是为了使你们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在全世界的代表人。在你增加了教导福音的能力后，就会有资格协助天父聚集他的儿女。你这样做时，就必获得另一项祝福。无论你在今生或来生的家庭生活中，万一需要找回失散的羊时，你将会获得更多的能力，这能力远超过你现在所知。主在阿尔玛书第13章第6节当中所描述了那项美好的祝福，说他们蒙此神圣召唤，被安立以神的圣职体制中的高级圣职来教导人类儿女他的诫命，使他们也能进入他的安息。你们也可以对自己的服务怀着信心，因为主已给了你成功的应许。如今他们为圣灵圣化，洁净了衣服，在神前纯洁无瑕后，不会看着罪恶，除非是用憎恶的眼光看。很多人，非常多的人因此变得纯洁，进入主他们神的安息。弟兄们，我希望你们在神前谦抑自己，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好使你们也能进入那安息。我见证父神活着，你们都已经与他立下了圣约，他向你提出的这项誓约，永生的应许是不能违背的。我见证圣职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世界时所凭借的能力。我见证神希望你能成功，再次回去与他永远住在家中。我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拥有圣职的权要，并且神用这圣职赐给了你荣誉。我应许各位，神了解你们的能力，你们也有充足的能力，因此你们可以怀着信心，为你们自己，也为你们的家庭，永远都怀着永生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at inspired messages we've heard this evening.
是多么令人发人深省的信息。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在明天早上9:30到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很感谢洛甘和奥格登福音研究所圣职唱诗班今晚所带来的美好音乐。在我演讲之后呢，唱诗班将唱《要知道每个灵魂都是自由的》来结束这场大会，然后70元赖瑞吉鹏长老会做闭会祈祷。当我看到这个会众，我看到这么多成千上万的圣职持有人，我看到每一排的弟兄们，我看到这些在我知会里面的圣职弟兄们，我看到他们在会堂里，他们在彼此，他们走上台，这些弟兄们走上台做他们的见证，然后呢再走回他们的座位。我做不到这样子。我真的要对你们表达出我的感谢，感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晚上呢，我知道在这个会议中心以及在其他数千个场所里的圣职持有人数量是空前的，这是世界上最壮大的一个圣职组织，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能够成为神圣职持有人是何其有幸，多么幸福啊。我们聆听了许多受灵启发的信息，受到了教导，也获得了提升。我准备与各位谈一谈最近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些想法和感受，也祈求在我分享的同时，能够以信心，各位能够以信心和祈祷来支持我。身为圣职持有人，处于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生活在复杂的世界，到处充斥着冲突的势力，政治谋权伎俩毁掉了许多的国家的安定，暴君紧握着政权，社会上的许多族群似乎永远被践踏，剥夺了机会，只剩下失败的感受。我们是一群被按立神的圣职的人，可以有一番不同的作为。我们只要能够配称获得主的帮助，就可以培养男孩，巩固男人，在为主的神圣服务中达成奇迹。我们有无限的机会。我们有责任树立良好的榜样，神的力量透过世人发挥出来，那么就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而知道这个事实，让我们更加坚强。只要是做主的差事，就有资格获得主的帮助。当然，我们从神而来的帮助端是我们配称与否，每一个人都要自问，我们是否守节清心，我们是否是主配称的仆人。我们被许多刻意使人分心的事物团团包围住了，这些事物令人偏离了美德良善之事，也试图利用会让人无法配称运用圣职的事物来诱惑我们。我不只是针对亚伦圣职的男青年说这些话，我也针对各个年龄层的人，诱惑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深入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弟兄们， 我们是否时时刻刻保持配称，履行圣职的相关神圣责任呢？担任祭司的男青年，当你们星期日坐在圣餐桌前，祝福圣餐，祝福饼和水的时候，身体与灵性是否都洁净了？担任教师的男青年，你们是否保持配称来准备圣餐呢？执事们，当你们将圣餐传递给教友时，是否明了自己需要在灵性配称吗？你们每一个人是否完全了解你所履行的一切神圣职责有多么重要吗？我年轻的朋友们，务必坚强。我们的周遭充斥着世人的学说，今天罪恶的面孔往往带着宽容的面具，不要受骗上当了。隐藏在那张面具之后的是心痛、悲惨和痛苦。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无论伪装得多么耀眼动人，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伪借的真面目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们所谓的朋友怂恿你们去做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那么你们就要做个挺身捍卫正确之事的人，即使是只有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也一样。且让这份道德勇气成为一道光芒，让他人来跟从，你自己无愧的良心、道德清白才是你最宝贵的朋友。直到你在个人担当的角色上保持洁净，怀抱自信，配称这样做，那会是多么荣耀的感受啊！弟兄们，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弟兄们啊，你们是否每天都竭尽所能地过应有的生活？是否以仁慈和爱心来对待你的妻子儿女？是否时时刻刻在所有场合中都与周遭的人诚实往来呢？如果你们之中任何人偏离了这条道路，有人会帮助你们再次变得洁净与配称的。你们的主教或分会会长急切地想帮助你们，他们会以体谅、关爱的态度，在其职权范围内尽一切所能地来协助你们走上悔改的过程，使你们能够再一次地在正义中站在主的面前。很多人都还记得以东·谭纳会长，他曾经担任过四届总会会长的副会长。不论是投入工业界的职业生涯当中，或者是在加拿大政府服务期间，或者是在私人生活里，他都为我们树立了坚定不移的正义榜样。他曾给予我们这样的受灵性启发的忠告，他说，根据福音的教导的生活，可以获得最大的喜乐与成功。要树立榜样，发挥良善的影响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已获得预派，担任神所拣选的仆人，从事一些事工，而神认为适合这些仆人身上所授予的圣职和权力，让他们奉神的名来行事。要牢牢记住，你总是仰望，人们总是仰望你来领导，不论是好或是坏，你也会影响他人的生活，并且影响将来的世世代代。我的弟兄们，我要重申，身为神的圣职持有人，我们有责任树立正义生活的榜样，让他人去遵行。当我沉思要提供这样的榜样，怎样才算是最好的方法的时候呢？我想起了几年前参加一次智联会教友大会的经验。在大会上，我注意到有个小男孩跟家人坐在一起，坐在第一排的椅子。当时我就坐在讲台上， 会议一面进行，我开始注意到，如果我把一只脚跨在另一只脚上，他就模仿我。如果我换脚呢，他也跟着我换脚。我把手放在腿上，他的手就会放在腿上。我把手托着下巴，他也用手托着下巴。不论我做什么，他就模仿我。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即将要向会众演讲的时候。于是我决定来测验一下这个小男孩。我双眼直视着他，确定他注视到我了之后呢，我便摆动了我的耳朵。
My wife told me not to say that.
我太太曾警告我，叫我不要讲这一段。
He made a vain attempt to do the same.
他也这个小男孩也试着要学我摆动，但是他没有成功，我赢了。他怎么样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耳朵动。于是他转头看看他坐在旁边的父亲，向他小声说了一些话，然后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再指着我的耳朵。然后呢，他的父亲就往我这方面看过来，显然看到我的耳朵在动。这时候我一脸严肃，一动也不动。那位父亲带着不解的表情低头看着他的儿子，这个小男孩的神情有点受挫了。最后他害羞地朝我笑了一笑，耸了耸肩。多年来，每当我沉思那个经验，我们总是想，我们都会模仿我们的父母、领袖、同才的榜样。尤其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先知百翰扬说，我们绝不能容许自己做出我们不希望看到孩子去做的事情。我们应该立下希望他们模仿的榜样。我要对身为男孩的父亲、领袖说几句话。我要说，请努力为男孩树立他们所需要的榜样。当然，父亲应该是主要的榜样。蒙福拥有配称父亲的男孩，实在是很幸运的。然而，即使是拥有勤奋、忠信父母的模范家庭，也可以从真心关怀他人的良善弟兄身上获得一些支持和协助。有的男孩没有父亲，或父亲目前并未提供所需要的榜样。对于这样子男孩呢，主已经在教会里提供一个协助的网路，那就是叫做主教、顾问、教师、童军团长、家庭教导教师。只要让主的计划发挥功效，妥善的执行，教会里的男青年的生活就不会缺乏来自良善弟兄的影响力了。一位受灵启发的主教、顾问或教师是否有效的，与他是否拥有外在权力或丰裕的属世财产是毫无关系的。最有影响力的领袖通常是以他最对真理的热忱来鼓舞人心。他将尽忠职守视为男子汉的表现。他在平凡无奇的例行事务上树立了我们可以遵循的榜样。我们绝不要忽略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事实上他是我们最重要的榜样。众先知预告他的降生，天使宣布他的城市使命，他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了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他在我们所知的约旦河 由施洗约翰施洗，正式开始了对世人的传道工作。对于撒旦的巧言诡辩，耶稣不予理会。对于父所赋予的职责，他欣然面对，实质效忠，并舍去了生命。他的一生毫无罪过，无私忘我，何等高贵神圣。耶稣努力工作，付出爱心服务，他做见证。还有什么更好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全心效法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就从今晚开始效法他吧，永远抛开旧的自我，以及过去种种的挫败、绝望、怀疑和不幸，让我们迎向新的生命，充满信心、希望、勇气和喜乐的生命。没有任何工作是太过艰巨的，没有任何责任是太过沉重的，没有任何职责是一种负担，凡事都是有可能的。多年前我提过一位效法救主榜样的人，他在人生的暴风雨中坚定忠诚，勇敢配称，他勇敢地光大了他的圣职召唤，为我们每一个人树立了榜样。他的名字叫做多马·威尔森，父母亲是住在阿拉巴马州拉菲特市的威利·威尔森和茱莉亚·威尔森。当他那时候他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他罹患了癌症。他经过了一番痛苦治疗后，他终于得到了舒缓。当时他的家人还不是教友，但是呢，这场病却让他家人体会到生命的可贵，更是短暂。于是他们开始寻求宗教，希望宗教能帮助他们度过这段痛苦的岁月。后来有人介绍认识了教会，最后除了父亲外，全家都受洗了。年轻的威尔森弟兄接受了福音之后，虽然他可能比大多数年轻人开始传教时的年纪大了一点，但是他渴望能有机会去传教。就在23岁的时候，他收到了他的传道召唤，他要在犹他州盐湖城传道部服务。威尔森长老的传道同伴形容他的信心为不怀疑、不偏不倚、不屈不挠，他是大家的榜样。然而，传教11个月后，他旧病复发，此时骨癌让他必须切除一只手臂和一边的背膀、肩膀。不过他坚持要继续去传教。威尔森长老的勇气和继续传道的渴望呢，深深感动了他那不是教友的父亲，促使他的父亲去认识教会的教导，后来也成为教友。我知道威尔森长老教导的一位慕道友已经受洗了，但希望由他非常敬重的威尔森长老为他证实。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就到医院，也就是威尔森长老的病房。威尔森长老用他剩下的一只手按在他的头上，证实他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威尔森长老月复一月的继续他那个宝贵又充满疾病痛苦的传道生活。他祝福了人，他为人祈祷，他使得所有的人都与他一起与神更接近。但是最后他的身体恶化，当他传教结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却要求要延长1个月。他对神有信心，他默默地信靠这位神 也敞开了天上的窗户，丰盛地祝福了他。他的父母威利·威尔森和茱莉亚·威尔森以及他的兄弟托尼都来到盐湖城接他回阿拉巴马州。然而这家人还渴望并祈求能够获得一个祝福，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到约旦河圣殿，他们要在那里接受神圣的教义，让家人能在今世和全永恒结合在一起。我向威尔森家庭道别，至今我还可以看见威尔森长老感谢我能跟他还有他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样子。他说，只要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奉行不渝，今生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关系了。只要我能教导福音，不论是在这里或者是曼子的另一边教导都没有关系。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信心，何等的爱。威尔森家庭启程回到拉菲特的家中，多玛·威尔森长老在那里悄然地离开了今生，走向永恒。他下葬的时候还带着传教士的名牌。弟兄们，现在我们要结束这场总会圣职大会，让我们下定决心，准备好把握眼前的机会，透过我们所做的服务，我们所祝福的人，我们有机会救助的灵魂来敬重我们所持有的圣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为这些真理作证，侍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救主，阿们。
Thank you.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的感谢的心来到这今天，来到这个美好的日子，能够来到这个圣职大会，我们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支持先知以及他的副会长们，以及那些今天被召唤的人们，我们很感谢今天能够有这有力的讯息，以及这些劝诫见证，以赐给我们，与我们分享，在这次教会大会里面，我们很谦卑的祈求，你会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和勇气悔改，变得更好，更好的儿子、父亲以及甚至持有人，以及必要的部分，我们祈求你能够具有信心承担我们的职责，并且跟随先知的话语。多马孟森会长，我们很谦卑的能够拥有这些祝福，我们这样非常感谢您先知所赐给我们的赎罪。我们表达我们的感激，并且祈求这些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